有时候是要留意这种事情。过去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有一天有一个这个年轻的朋友，那是好几年好多年前了，暑假的时候，哎，他按门铃，他来推销卫生纸。我门一打开，我说年轻人，他说我是工读生的，赚一点学费的。我说哦，你是赚点学费，那好，你要推销卫生纸。他说对。我说我问你，你要推销卫生纸到底有多好？他说卫生纸就是卫生纸了。我说不，那卫生纸是卫生纸，那你为什么要推销这个产品而不推销另外一个产品？他说我就是接受，我就是做这笔这个生意就是为了赚钱。我说那不对，我这里不是做这个慈善事业的，我不是，我是要买你的产品的，请你告诉我，你用过你的纸卫生纸没有？你能告诉我，你那个卫生纸拿来开鼻涕以后，开完了以后，通通鼻涕都是粘在自己的手上。你告诉我，你的卫生纸拿来开屁股的时候，会不会一下子就破了？哦，我的手还洗了半天。你告诉我，你清醒过，你今天来请求慈善的人士给你接济呢，还是你是真正的自己很清楚的是在推销一种东西呢？他被我一连串的问他问下去以后，他愣在那个地方。然后我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我也是老师，也是大学的老师，你就像我的学生一样。我告诉你，你必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你把它弄清楚了，你拿来卖，我一定会给你买。其实我在教他，你不可以抱着拿着一摞卫生纸，你就想说我要来赚一点学费，你一点决心都没有，你没有普贤出发心，你不行的。所以你今天来这里，你来学佛，你为什么而来？你不知道，你清楚这来这里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吗？你对这件事情，你的愿力是什么？难道你就是真的就像推销卫生纸的这样子而来吗？这件事情，它是一种普贤，是普贤心。有了这件普贤心，你有了，你会看到你是很好的，可以接引人的大菩萨。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事业的察觉，你的感受性 sensitivity 都会好起来，这就是普贤心。你把普贤心用在你的事业，用在家庭，用在生活，这是普贤心。正因为如此，你是如此的发心住，所以你都能够为众生起大悲。你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你也知道别人可能心没有开，而你开了，这就是第一个发心住，是普贤。你十个波罗蜜，到最后也是普贤心，所以普贤行愿是指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禅是把很多复杂的东西都丢掉，要你直参这个心，让它曾经呢，让他发挥觉醒的功用了，那么自然而然，他就住在佛所里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自地住，你总得有地板吧，总有立锥之地吧，你有个心地吧，哎，你要住在这个心地里，但是要把这个地怎么样，要把地基怎么样把它打好。以前的啊。我们的先民来台湾的时候，那些一块块的良田是用锄头啊，那一个一个割的呢，啊，那个田埂是也是这样子 这个一本机的泥哈、啊，这样把它做起来的呢，所以它是在质地，没有质地就没有良田，人的心也是一样，没有质地，那就不可能有发展，不可能有成长。质地呢是在让你成长的，那怎么质地呢？你看三件事情，一个是发菩提心因缘，一个是发无上菩提心，一个是清净心，这三件事情。我们简单的说吧，质地呢，就是让我的心地啊，我自己能够治理我自己的心地，不要让我的心波涛汹涌，这就是清净心。我的心不波涛汹涌了，不随便起波涛汹涌了，那么我自然而然的这里面的水是可以控制的，我就可以灌溉，我就有很多的生产，它就是发菩提心。能够发这个菩提心，那么当然你就应该有菩提的因缘啊。这个因缘是什么？是因缘，是因缘是结合来的，所以质地住呢一定是从原生那里来的。我们有一个蓝图啊，有一个蓝图，我们可能是从文法那里得来的，我们可能从朋友那里介绍得来的，我们可能从读经那个地方得来的，我们可能从我们的修行那个地方自发性而发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产生我们菩提因的原因。他得到一个蓝图告诉我们，哎，我没有把自己的心地好好的治理一番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开始去把这个心地要把它治好。那怎么治呢？那当然他要发菩提心去治。发菩提心的目的就是让他最后回到清净心里头去，所以这三个是互相因缘的，有清净自然就产生菩提，有菩提又产生新的因缘，可是有这个因缘就会产生菩提心，有这个菩提心就会产生清净心，所以它就是心地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我们谈到所谓清净这个观念，一般人常常觉得说我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叫清净，这是错误的。你的水很浑浊，这条河水翻红爆发的时候，滚滚的洪流，它是不清净的。但是大江大河它也可以是清净的，并不是说它一定是浑浊的。但是清净的河流并不表示它没有水，清净的河流这条水，清净的大湖泊这个水，清净的水库这个水，它可以饮用，可以做各种东西，所以它是清净的，所以澄澈的。你看，注意的是那个清净心可以做种种的功用。这个清净心呢叫身心清净的，是色身清净的，音身清净的，辩才清净，智慧清净，受身清净，眷属清净，果报清净，大愿清净，诸行清净，这都清净的。也当然也不只是这些东西。什么叫身心清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都像深的海一样那么深，但是我们呢，从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我们年轻小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累积了就像那个臭盆烫一样的东西啊，通通往那里头塞。有的是有一些可告人的，有一些是不可告人的，有一些是自己觉得非常丢脸的，有些事情丢脸有时候是主观的，不见得一定是丢脸的事情，但他认为丢脸的把它压下来的。有的认为说这些事情从小就是哈、哦，认为人家认为不应该做的，但其实也不见得就是不应该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身体里头，身心要清净。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身心里头不清净。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个很害怕的惊骇的经历，从此以后就开始不安。而这个害怕的经历是饥饿过，那我从此以后在我的心底里头一直有一种不安，一种很怕饥饿这种现象。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在他的心结里头打下一个 种很怕没有财产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日子久了以后，就产生一种每天都觉得自己很不安，那就是身心不清净。那身心清净的人，他不是的，他觉得有没有财产跟没有财产，租来的房子跟买来的房子固然是不同，但是住本身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他心很清净。他心很清净呢，他很好，他工作的效率好，他的原生跟着好，他的智慧容易发挥，他的智慧的缘很容易就可以越结越大。所以这个人呢，他事业做好了，他反而他本来是租的房子，后来他就买了房子。但是佛经并没有告诉你不可以买房子，但是呢，他现在住自己的房子跟以前住租的房子也没什么大的不同，他心里面还是那么平静，所以他不断的能够发挥功能。但是身心不清净的人，永远有一种东西情结在那个地方。在我们讲深度心理学里头，尤其是我们称它叫 Depth Psychology， 就尤其是精神分析学派讲这个 Psychoanalysis 这个历程里头，他们都很重视到这个心灵世界底层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在他早年小孩子的时候的早年，他需要一个比较活泼的生活，他需要一个比较多创意的比较开阔的一种创意的引导，让他将来会比较活泼，比较在生活的适应上，他才不会说底下里头一直都是骚动着的。我们有时候有一个不安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带上来的，产生的不安的。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些小孩子从小的时候他输掉的一些应该有的温暖的孩子，他们长大的时候大部分并不是绝对如此，因为他们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会调整。不过我们也发现，就大部分的孩子如果他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其他的环境的补偿，那他的人生就有比较多的悲郁，比较多的一些比较狭隘的一些一种情绪及感受状态是比较容易的。当然每一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就那个身心的色身也是要清净的啊。什么是色身，什么音身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语言文字乃至于文化科学的研究，完全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个色身音身我们的语言这些东西都是从这里建构起来，都是从这个感觉器系统里头建立的。你从感觉器官里头输入了这些信息，你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真正把它理清楚的时候，当然这里面心不会清净的。我们看了一条绳子，晚上的时候看了一条绳子，我们就以为那个绳子就是蛇了，我们从来没有去厘清它。这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这色身不清净的感觉，那也是色身不清净。我们音声怎么不清净？我们有同学告诉我，郑老师我不晓得怎么样，我要练往生咒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我说为什么往生咒那么好，为什么不对劲呢？说我有时候去看这个助念的时候，助念王者的时候，他们都送这个往生咒，我现在念往生咒好像自己就快要死了的感觉。这是音声不清净，音声不清净。我们常常从那些我们自己的感觉器官里头那个地方，你没有把它弄对，没有把它弄对，它老是发生一些牵扯错误的东西，我们的心就会不健康，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很烦恼很不安的东西出来。辩才不清净也是一样的，这都是同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听一个人一位师父讲，然后明天又听一位师父讲，这个师父讲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刚经里头讲的啊，这个师父讲的是怎么会实住呢？奇怪，好了，你这里边这两个弄不清楚，所以辩才就不清净，你思考 就不清楚，智慧不清净那也是一样的，你东西没有一种觉性，理不清楚，那是智慧不清净的。受生清净，什么叫受生？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感官世界的这种思考形态一定是受生的，一定是受生的，因为我们是从色受想行识，从眼耳鼻舌身意里头感受东西进来的，有受就有生，就是受生，有受就有生，所以人活着的时候一定有受生。但是人死了以后会不会有受生呢？一样会。为什么？因为你受生的习气还在，所以还会跑到那受生里头去，有阴生的受生啊，有血气的受生啊，有种种的受生，通通会受。所以那个是受生要清净。我讲过几次的那个西藏度王经那部经，其实他都在讲就是要受生清净的，尤其是那个临终到了中阴身去的时候，你受生不清净根本没办法，根本没办法。这个我记得是南拳普愿吧，是不是？这个有一天他大喊了一声，他的树生在旁边都吓了一跳，然后他跟人家，你去看是不是大殿那边有生人，发生什么事，你去看看。在路上就碰到从那边走过来的，他说我要来报告师父，有一位云水生死，刚刚死，断气的死掉了。两个人回过头来正要到师父那里去的时候，后面又有个人把他们叫住，哎，不要叫了，那个等一下，等一等，那个人又活了，他说要来见师父。好了，他们就一起去把那个人带来见师父。一见面，师父跟他讲，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我感觉到好像在沙漠里头行走，很痛苦很渴，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楼阁，那楼阁很好，上头我就爬上去了，那上头好像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子给我招手，我可以去那里饮水。那要去饮水的时候，这老和师父呢就在这个时候应现叫了一声，他跑到楼梯上的时候就从楼梯上掉下来，他掉下来的时候又回氧了。那么好，像这样东西是一种受生的问题。如果我们很容易，我们在我们的感官里头一点都没有办法把握住自己，我们的修行一定是失败的。人家给我们讲几句好听的话，我们就被留住了，我们处理不了啊。你下定决心，男儿住在四方，你父母亲哭了两个晚上以后，你就跟着就在父母亲旁边种田种一辈子了，那是在这里受生的。所以这个受生清净这件事情都是从感觉器官来的。人的心最重要的是就这个定制，这个定制你守不住的时候，那就是到处都是奴隶，你做不了主人的，没有办法的，而且苦恼特多，烦恼升起很快，眷属也要清净。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缘的关系，眷属也是一种缘的关系，师徒之间也是一个缘的眷属关系。所以佛也有很多眷属，眷属是他的弟子，但是眷属是清净的。什么眷属清净？不是说假皈依某和尚，皈依某一位法师，他们是当然是眷属，但是这个眷属是清净的，就是他并不是只属于他，他是对任何一位法师，他是恭敬是一样的。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是我们的眷属，但是这小孩子 他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隶属于我的。我们如果把它隶属于我，我们就统合了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眷属亲近，你眷属不亲近也不行。人家说割断系带当大人，其实就是眷属亲近，就是亲果报亲近。因与果这东西是一定是相随着的，是不是？可是呢，一个人到底是不堕因果还是不灭因果呢？这里面有百丈野狐那个故事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你看百丈在那里晚上讲经，他就发现，唐朝的百丈发现他的禅堂上有一位老人，老者已经几次来听经了，他是一个新的人，不是他本宿的人。有一天呢，下了堂，讲经完了下了堂，这个老人还回不去，他来问老和尚，问他，百丈问他，你不是本宿的，你怎么来这里，为什么徘徊不去？他跟他说，老师跟你讲，和尚的大德道，这个道德之高，我是来求你的。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跟你讲，500年前我也是山上的方丈，也是一个佛寺的住持，人家问我，弟子问我，修行到了成熟圆满的时候，是不堕因果，是不是就不堕因果，是不是就不堕在因果里头？他说，他给他回答说，是的，不堕因果了。他说就讲这个不堕因果，我从此堕入畜生道，跑到了变成自己变成一条野狐，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山上的一只野狐，野狐啊，狐狸。他说那你今天来要求什么？他说就是问你刚刚跟你讲的那个问题，是不堕因果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老和尚百丈跟他讲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注意，你是不可能不堕因果的，连佛，我们过去讲十佛，这里面有成正觉佛，有愿佛、业报佛、住持佛，这十佛这里面都有因果，不是不堕因果，是他不灭因果。我们简单讲，在我们的科学家里头也是要不灭因果，他才能够研究科学的，而不是不堕因果，是不灭因果才对的。你不堕因果你还研究什么？你不堕因果你还有什么存在？不堕因果还有什么佛好化度？不堕因果还有什么菩萨行可言？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因果是清楚的，那叫果报清净。我们呢，如果果报不清净，问题才大呢。为什么会罚对野狐生呢？因为你已经把因果，你自以为不堕因果，那既然没很好不堕因果的时候，那什么东西你可以不留于因果里头了？那不堕因果也是不思考因果的观念呢。那当然，一个人不去思考因果的时候，就有可能什么错误的事情都会出现的。有一次星云法师在电视上演讲，他说讲来讲去，我那一天都在讲因果，就是现代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因果，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因果这件这么宝贵的一个佛法的观念。接受因果并不是说，哦，我从此以后我就做好事，我就不会做坏事，这只是因果观念里头一点点小事情而已。整个智慧里头就是一个因果的一个整个大大的因果的一个关系，没有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没有那个因果就没有那个缘起， 没有那个缘起，就没有我们这个世界，都没有。所以是不是不堕因果的，但是不灭因果是了了分明的，不堕在那因果里头的。我们也愿意承担自己的因果果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一种果报的清净，大愿清净。我有个愿力，但是这个愿力很清楚、很清净、很觉醒，就大愿清净。有的人说，我要大愿，我下大愿，我绝对要去出家了。我说你，我问他，你凭什么要出家？说我实在觉得太苦了，我要出家。我说你那苦，你是在逃避而出家呢，还是大愿要出家？他说我是大愿逃避。我说那你既然可以逃避痛苦，当然将来也可以逃避成佛里头的历练。我告诉你，他如果你真要出家，出家的愿力是很强的，出家绝对不是逃避，出家是一条非常光明啊，但是呢它是需要经过试炼的一条路。你别以为你出家以后就没事，一位好的师父他就要教你，所以你必须心里有准备才行。所以那是大愿清净，诸行清净，我们的整个行为，我们整个的修行的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诸行清净。我们常常对自己的行为啊毫不清楚，你知道吗？你能了解我这个手常常这样讲话动来动去？有好多人跟我讲说，郑老师你这个一个手指很是常常出现的。对，我这个手指不是对人这样子的，我这个手指是常常这样子的，我这个手掌常常这样子的。但你知道他是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你会问我，我知道吗？我们知道，有些人对自己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从来都不知觉，那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诸行不清净的一种。不清净并不是什么不好，他没有清，没有了解到他，他一定有一个东西。有的人呢长期的啊，他就有一种他特有的一种行为上的习气，这种习气他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不清净。清净就很清楚了，清净就很清楚。所以所有能清净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你的你的诸行越清净，那么你所到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敌意，你这个人有包容力，而且有渗透力，不是去做这种谍报的渗透力，是你有一种智慧的渗透力，可以影响到对方。他很清净，就像清澈的水一样，直接可以流出去的。他指的是指这个诸行清净，是这个清净。我们常常有的啦，有的人哈，就是忘掉的啊，不知觉的啊，他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口头禅。你知道口头禅也是一种行，这个行其实也是不清净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果知道为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没有了。晚上睡不着觉也是不清净的，也是诸行不清净的。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晓得为什么睡不着觉，他一定有一个本来会引起他睡不着觉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清来上的东西他并不清楚，他没有办法掌握得很清楚，所以叫做诸行不清净。诸行清净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嘛，我今天睡不着觉那理由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今天下来又睡了一个下午，当然睡不着觉啊，他很清楚。但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每天晚上的时候他就是睡不着觉，也不晓得什么原因，所以要去治疗啊。治疗的过程是什么？就是帮助他去厘清到底以前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一系列的行为，他导致了他一种长期的不安，或者某种东西使他的感长期以来一种感受的方式，就像雷达的那个方向，它固定在某一个方向，所以老是收到啊一些紧张焦虑的信息， 所以他刺激他晚上睡不着觉，是这个原因呢。他不清净，不清净不是什么脏，是不清楚的意思。我们够不到他了，我们脑子的世界已经够不到他了。所以在我们的能如此的时候，清净的时候，我们有察觉力，所以能够发菩提心，所以能够悟入一切自智，每一个地方都有智慧，能够清净供养善知识，发给世心、无为心、随顺心、如来心、圆满行心，这就是你的菩提，发菩提无上的菩提心，追求菩提很清楚，发菩提心的因缘是教化一切众生，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入佛广大智而发菩提心。这些东西你愿意入佛门，愿意跟随佛来学，愿意有觉悟入一切自智，所以就有清净心，有清净心，你的菩提心就会越来越好，你的菩提缘也会越来越好。对，清净心这部分是一个整个自地自里头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学清净是需要的，但我们通常很难得自己学会自己清净自己的。所以现在你应该了解，你跟老和尚谈话，老和尚你去跟他讲的，他跟你讲，哎呀你要放下哟，你说你有时候觉得，那我怎么放下呢？我每天都很痛苦，怎么放下呢？他说你是因为不愿意把贪嗔痴放下的缘故啊。他说我现在都可以放下，只是痛苦，很痛苦，我现在也不贪了、啊、也不嗔了、啊、也不吃啊，只是痛苦啊，我没有什么好放下了、啊、通通放下还是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放下，所以也是不清净。他自己根本压根儿就没有放下过，他以为他自己是放下的。所以赵州有个公案不是这么讲吗？赵州，唐朝的赵州啊，有一位居士有一天来看他，他手没有带礼物来，他说：“哎，师父很不好意思，今天什么都没有带。”师父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放下嘛。他说，师父啊，我什么都没有带，你怎么要我放下呢？他说，那么你就提着吧。你知道就是不能够提着那个没有带的那颗心，那就是不清净。要放下东西，要放下。我们不能放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天被这个啊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把我们牢牢的吸附住，我们摆不下来。要摆下来，你不肯摆下来，你就会负荷过重；你不肯摆下来，你这两个翅膀就会失衡；你不肯摆下来，你这个滑翔翼就不可能飞得高、飘得远，你就不可能。所以你要注意，这叫自地住，你自你自己的心地，有发心又肯自己自地。自地最重要的问题是清净，所以最简单的生活上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你应该有人可以倾诉，有人可以倾吐，你就不必老压着他。有什么怀疑，你应该可以有人可以帮你解一解。所以其实家庭是一个非常好自己清不断清理东西的一个好地方。家庭小孩子回来，他今天很难过的事情，他是会给父母亲讲讲的。但是他一讲了以后，他讲了说我的东西被偷了，我好难过，他还没有难过完，你就先骂他了，东西乱放才会被丢掉，然后你还给他不清净。你应该让他倾诉，对不对？那丢了就丢了，以后我们要小心。那他也安慰了他，他也以后也知道怎么样啊，能够这个建立一个新的保管自己财物的啊一种行为，那是清净。清净不是没有，清净是没怕细感的是清净啊，没发生冲突的是清净，不会假货不清就是清净，不会造成这个我们心里头的一种情绪上的骚动，它就是清净。清净不是善恶的问题啊、哦。清净是一个清清平平的那种心灵的一种状况。那 那是我们的心地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能够有清净心，它就有极乐世界，所以叫做极乐净土，就是有这个佛地，也能治这个地，使自己成为佛地的原因。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